月亭住店，遇上一个年轻人，傲骨英风，身配木剑。哎呀，月亭就知道这主肯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，打算跟人家套套近乎。还没等问人家是谁呢，人家对他了如指掌，几句话人就说了：“你叫月亭。”哼，我不但知道你叫月亭，你上临安干什么来了我都知道啊。您说我干什么来了？刺杀秦桧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月亭一听这神仙钻到我心里去了，我这事儿跟谁都没说呀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对这个人更崇敬了，对不对？不过月亭啊，我忠告你几句行吗？请指教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杀秦桧。这句话月亭不爱听，心说啊，这他都不明白。朋友，这个事既然您不知道，我就跟您说一说。秦桧害死了我爹，秦桧害死了许多许多忠良，卖国求荣，勾串大金，是个祸国殃民的败类。难道此人不该杀吗？啊，你这一说，这秦桧是最大的，对，可杀不可留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秦桧害死你爹，你不知道？我父岳飞惨死风波亭，就是他们给害的，捏造罪名，不就能死吗？那么请问，抓贼要赃，捉奸要双，你说秦桧害死你爹，证据是什么？证据拿来我看看。那还用证据吗？举国上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这不就是证据吗？哈哈哈哈，笑话笑话。月亭啊，你毛嫩得很。我要是看吧，你要杀了秦桧，不管你得手不得手，你就是把他杀了，不但不能给你爹爹报仇，不能给死难者那么多人报仇，相反你还给秦桧树碑立传，你给他树碑立传了，你爹的官司冤沉海底，永无翻身之日，你信吗？好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朋友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那好，咱俩先谈啊，因为你来找我来了，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你别挑理。怎么能呢？我求指教。好，那我就说，刚才我讲了，你一口咬定秦桧害死你爹，这事儿谁都知道，说害死，证据何在？哎，你说狼狈为奸，诬陷你爹，证据何在？怎么诬陷的？这不行，拿到官面上去，你这话讲不通啊，私凭文书，官凭印，得重证据。光凭想象，光那么一说啊，大伙都知道，将来到了公堂上了，谁都不出头了，谁出头人家问你有什么证据，你有什么根据，全傻眼，你这官司还能打赢吗？你把秦桧给杀了，杀人灭了口了，秦桧永远不存在了，你爹的官司永远没有翻案那一天，这不就等于给秦桧树碑立传了吗？你爹还有翻案的时候吗？那些人还有翻身的时候吗？你怎么能做这种蠢事？你太蠢了你！ 年轻人不能意气用事，头脑一热，忘乎所以，干出这种蠢事，岂不被人可发一笑？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岳亭一听，茅塞顿开。这个人比自己看上去大不了个三两岁，人家那么沉稳，说那个事情那么透彻，说的那么对，自己是望尘莫及呀。怪不人家说我毛嫩呢，我真是毛嫩呢，我没有经验，对这个主更崇敬了。是，朋友说的对，哎，你等等我说完了，你也别说对。另外，你刚才还说秦桧里通外国，勾串金人，他是卖国求荣之辈，证据何在？证据何在？你同样拿不出来，你说不好使。哪怕金乌珠大金国跟他往来有一封信，你能掌握这封信就是铁证，拿得出来才行。你现在两手攥空拳，什么也没有，就这么一白活，不济于事。岳亭啊，年轻人头脑不要太热，不要太冲动啊，一步十足千古恨，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啊。好了好了，我就简单的谈这么多。我朋友，您究竟是谁？您能不能把名姓给我赏下来？我急于要知道您是谁。因为什么？方才您说的简短的几句话对我的教训太大，您指点迷津，使我眼界大开，我好像我成熟了不少啊！正所谓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您是我的恩公，请上受我一拜，我给您磕头，我就想知道知道您是谁。蹦蹦蹦蹦，哎哎别哎别，起来，哎呦起来起来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年轻人，你太冲动了，这叫别人看着观之不雅。咱俩这个岁数相似，你磕什么头啊？我是无非呀，随心所欲说那么几句。正所谓瞻视则迷，旁观则清。你身在世中，所以你那头脑就乱了。我呢？旁观看得清清的，就这么回事。其实我也不见得比你高什么。不不，您比我高得多，我百麻不是。您是哪位？无可奉告，我是谁没有用啊，我算个什么呢？您不说我也能猜出您是谁了。哦，那岳亭你猜猜看我是谁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就是当世的奇才，了不起的高人，穆剑先生，对不对？穆剑先生是我。哎呀，滑天下之大稽，真是无稽之谈。这个穆剑何许人也，我都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佩戴穆剑啊？是吗？哈哈，我拿来你看看。这主转身进了屋了，时间不大，把他挎那口宝剑拿出来了，双手一递，你看看。哎，我失礼了。耶，是木头的，木头的，也看不出是人沉木，也看不出是铁梨木，是一种什么木头呢？乌光瓦亮，上头雕着花，跟那个宝剑长短宽窄都差不多少。所不同的，一般杀人的宝剑是钢的，他这是木头的，但是一掂这分量，比那钢的还沉。岳亭拿着就有点压手啊， 也没什么刃子。怎么样，我就是夸这么口宝剑就引起你的怀疑啊？这算不了什么。月亭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夸宝剑吗？装像唬人，这玩意儿是一种装饰品，走在街上夸口宝剑它不好看吗？其实这玩意儿只能看而不能用。说着把宝剑收回，往旁边一放。我朋友，要这么说您跟我兜圈子，是不愿意叫我知道您是谁了啊？这正所谓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哎，看不到看不到，我是无名的小卒。好了，您不说我也不便深问了，我不愿意讨人嫌。月亭啊，咱俩谈话的时间不多，我发现你这人很可爱，很可爱，我也想跟你交个朋友。哎呦，我求之不得。先别说。那么既然谈到这儿了，那有些话恕我直言，您说吧，什么事？就是咱们俩人见着也好，见不着也好，我劝君办任何事情要问上三个为什么，什么事情都要沉稳。过去你有点毛毛草草的那不行。咱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你跟杨红你俩什么关系？别月亭一听杨红他也知道。您认识杨红？哎，你甭管我认识不认识，我想问你究竟喜欢他呀，你还是不喜欢他？这儿没外人，你跟我掏心窝子说句实话。不，月亭这脸就红了。喂，我也说不准。怎么还说不准呢？既然你不愿意说，我替你说。掏心窝子讲，你喜欢他，你就是大男子汉，这个面子拉不下来。你一张嘴嘛，什么他里通外国，认贼作父，一张嘴嘛，不分咸淤，妄杀好人，当当当，反正你有套理由。叫这件东西把你们俩中间隔起一道长墙，月亭啊，没有好处。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，杨红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，你了解的是这么多，不了解的地方还很多很多，你要坐失良机的话，你后悔一辈子。要爱就大胆的去爱，要追求就勇敢的去追求。过去的事情是过去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只告诉你这么句话啊，你自己去想去，这是一件事。另外一件事，我奉劝你别杀秦桧，别杀他，不是说怜悯他，让他先多活几天，你先下手找证据，证据凑齐了，比如说害你爹的证据，勾穿金人的证据，那时候叫朝廷给解决，朝廷解决下了诏书，你爹才可以平反昭雪，秦桧才能名正贬刑。你个人的力量你办不到这点，蠢人才办这种事情，能听我的吗？好，我一定听。您说的太对了，是吗？那好吧。哎呀，我不是撵你啊，一会儿我出去还要访问客人去，还有点琐碎的事儿我还要办，恕不能奉陪了。月亭真没唠够啊，想多跟人家唠了一会儿，没想到人家下了逐客令了。月亭脸一红站起来了。哎，好吧，我讨扰了多时啊，受益匪浅。哎，朋友，咱们希望今后有缘能再次相会，可能吧，可能有这种机会，一切全都保重。是是是，我知道了。月亭走了，回到自己的屋里头，把门关上，倒到床上， 他就完备刚才谈的这些话，一字一句寻思着。哎呀，越想这个人越了不起，他怎么知道我跟杨红的关系？人家为什么说话说的那么透彻，高瞻远瞩？比我的岁数也大不了几岁，我怎么这么愚昧？人家怎么那么聪明？哎，不行，我还得回去，还得回去，我非得问问他是谁不可。他要不报名，我就软磨硬泡，跪在他面前，我不起来。多然他说出他是谁来了，多咱拉倒。这，我还得回去。飞神请他起来，开个房门出去，到了东跨院一看呢，门锁上了。问掌柜的，掌柜的乐了，人结账走了啊。什么时候？刚才刚走，岳亭追到街上去了。东看进口影子都没有了。哎呀，追回不及呀、啊！这个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呀、啊！哎，走了，回屋吧。这一宿觉他都没睡好，翻来覆去想这些事，对，找证据。那证据能在哪儿呢？肯定在秦桧的府里头。我即使不杀他，我也得夜入丞相府，把他那个秘密的保险柜找出，把柜撬开，里头往来的书信、存的那些档案肯定有。哪怕我找着两张纸，一个勾串大金的，一个跟我爹死有关的，那就是证据。说的对极了，对对对，明天晚上入秦桧的府，我去找证据去。天快亮了，他睡着。这一觉按现在钟表说，睡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才起来。这回睡足了，洗脸漱口，纸币吃点早点。一合计，我今天干嘛呢？不出屋，哪儿都不去，怕遇上熟人，干脆睡觉闭目养神，晚上上秦桧的府里头去。想到这儿，刚要倒下，掌柜的来了。客人，客人啊啊，进来吧！一推门，掌柜的进来了。客爷，有个朋友拜会您来了。拜会我？呀，小月亭一琢磨，我这儿没熟人，是谁知道我住在这儿？他就有点紧张。什么样人？是个出家人，一个小和尚，非要见您不可。请进来。哎，请进来。从外边走进一个出家的小和尚，个儿不高，胖胖大大的，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散亮，没受着戒，小眼睛乐呵呵来到月亭近前。阿弥陀佛，施主请了啊，免礼免礼免礼。你要找我正是，我要找您，另外有几句话我想告诉你，说吧。小和尚一瞧掌柜的在这儿，就不乐意说，掌柜的支气儿，马上退出去了。小和尚反手把门关上。阿弥陀佛，请问施主，您是月亭月施主吧？啊，是我呀，什么事儿吧？我家老师有请，你师父请我，究竟他是何人？